香港政府与警方高层呢，在今天到北京与中国官员会晤，来商讨两地人员拘捕的通报机制。会谈能不能保障香港人民的人身自由，确保铜锣湾事件不再发生？那么与此同时，香港记者协会在上个周末发布了报告，表示香港有30%的传媒由中国政府或路资控制，另外呢，还有80%传媒的老板或高层被收买，获得了建制委任或是当局嘉奖。香港的新闻自由不再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两业，梦业的业。香港能不能够脱离北京控制的噩梦呢？中国的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威胁香港的新闻自由？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另外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高级讲师吕炳全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1 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吕炳全吕先生啊。那么吕先生，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针对这次的中港官员会谈，香港方面非常的关注，香港各界反应如何？觉得这次的会谈有可能解决问题吗？
刚刚今天那个消息传回来啊，主要就是这个中央方面通报了这个林荣基那个案情。林荣基呢，就是这个铜锣湾书店那个店长，因为他之前在香港开记者会，公开了一些那个内地部长他公开一些内幕，然后最后呢，这一天呢，内地这个公安有关单位呢，就把林荣基一些认罪的片段，还有他在那个接受讯问、拘留期间的一些情况啊，那个片段曝光出来，还有一些指证他的一些录音的片段也是公布出来。然后这一次就是好像比较一面堵的，就是希望把那个林荣基这个案呢翻成一个贴案，去推翻林荣基之前呢所指控当局的种种的不是，包括这个剥夺他这种法律还有人身自由的种种的问题。另外第二点呢，公安方面做出一个反击，就是说林荣基啊，之前拘捕候审呢，离开这个当地，然后来香港呢，就单方面公布了那个案情，这方面呢就是违反了原有这个拘捕候审的一个条件，所以如果他还不回内地投案的话呢，就会采取这个刑事措施。这方面呢会给香港特区政府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香港跟内地啊，暂时是没有这个所谓这个移交协议，内地一直都是归咎香港，他们跟这个美国跟欧洲方面支持呢，没有这个引渡协议呢，也能够引渡一些人回去，但是香港呢那个要移交呢，比欧美呢还要困难，所以林荣基这个事情呢，将会是一个更加难去解决的一个困局。
是，那么我们现场的赵岩先生，我看到你也一直在做笔记啊。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会谈，其实各界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所谓他们要商讨所谓的通报机制，还有刚刚吕先生也提到了，中港之间在移交人员方面呢，这个还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做法，或者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各方都很想知道这一次的会谈能够解决什么样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就来看一看中港两地的这个通报机制，它其实已经存在10多年了。那它其中是怎么规定的呢？它其实已经详细的规定，就是内地的通报单位必须向香港通报单位来通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包括他的拘留日期，包括这个人的涉嫌罪名，包括他强制措施的种类，还有他被执行的地点和机关。可是我们从这一次的铜锣湾事件看到，从林荣基案看到，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透露给香港方面，所以可不可以说这个过去10多年的这个通报机制根本就是名存实亡？
对，过去这个通报机制事实上就是形同虚设，基本上不存在。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个高官逃到香港，那个也没有办法弄回去，嗯，这是事实。但是林荣基这个案子跟这个我现在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林荣基到底在香港有没有这样的犯罪，就是香港警方怎么认定他，这个他所出的书和寄的书在香港是不是违法，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一国两制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你的法律和我的法律，大陆的法律和香港的法律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根据基本法所规定，林荣基在香港并没有犯罪，但是你把他弄到大陆去，去证明他犯罪或证明其他人来犯罪，这个就是两个法律要打架的问题。所以一国两制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有毛病的，应该是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一制不应该按照大陆的现有的刑法去统治香港，应该大陆的现有的刑法朝着世界文明的先进的方向去修改才是正确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林荣基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是，所以除了在这个拘捕人身上啊，这个拘捕人员以及通报机制方面，并没有做到所谓的这个完全按照法律来走，而且所谓的一国两制也没有办法得到落实。在另外一方面，新闻自由，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我继续就想请教您，我们看到香港记协在上个周末发布的报告啊，他们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在香港的26家的主要传媒里面呢，他提到就有8家是由中国政府或是陆资来持股控制的，这其中包括了大公报、文汇报、商报、城报，还有中国日报香港版、凤凰卫视、无线电视，还有南华早报。另外呢，报告里面还说了一个其实也是让人蛮震惊的，就是80%传媒的高层都被北京给收买了。您怎么看这份报告的这个结果？
你要是说收买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拿不到证据，但是说统战了，这个是完全可以讲。你比方说明报的老板张晓明，还有这个东方日报，这在香港原来都是几大报纸之一嘛，东方日报的老板姓马，那个他们都拿到这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这个资格，那么在这个生意上也都对他们大陆有很多的照顾嘛。所以这个说前面说有30%多的这个
31%的媒体，
31%的媒体是
陆资，还有中国政府控制，
不仅仅是这样，因为他控制他的办法不仅仅是这个通过这个资金，当然资金是最重要的了，那还有其他的办法，给你荣誉啊，政协委员啊，或者是人大代表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对这个港方的这些商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包括李嘉诚的儿子在香港也办媒体嘛，所以这个，说现在这个香港的新闻媒体自由不容乐观，这是这个很准确。
嗯哼，那么吕炳权先生呢，在香港的吕炳权先生，您认为，香港全国记协所公布的这份报告里面，您对于他报告的内容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是不是也持着与他们同样悲观的态度？
我都是看得比较悲观，因为这几年我能看见内地的采取那个手段呢，像方才赵老师所讲的，以前比较多是商议啊，还有这个政协的荣誉方面去笼络啊等等，到后来了，我们看见一些来的比较急的东西，这是真的等不及了，就希望呢没有内信了。就希望透过那个第三者，透过一些中间人呢、来收购入股，比方说像之前那个无线电视，就是由一个有中国大陆媒夺之称的一个人，以前呢他也是那个在上海里面搞那个媒体搞宣传的一个党员来的，然后来到香港呢，他就入股了这个无线电视，跟无线电视呢是香港一个最大的电视台嘛，就成立了一个合资的那个企业，然后就从那个人事上呢，就对这个无线有不少的那个影响，然后刚刚也传出呢，就是我们香港另外一家比较敢言的那个电视台有线电视，也有那个声音传出呢，说他由这个郁平海先生呢有意来对他收购。然后大家对于这个收购呢也是 比较有那个保留，因为有线电视是一个对大陆那个批判报道做的比较多，然后他在政治上呢也走得比较前的，但是郁平海先生他搞媒体，还有他现在搞了那个香港零一的这个立场呢，很多香港人都是觉得不太放心，觉得这个他不光是用这个新闻的原则来进行，还有呢背后有不少那个政治包袱，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内地的一些任务等等，都是不少人谈的那个问题。而之前呢还有那个阿里巴巴收购这个南华早报，我们对对对，我们看见就是一波来了又一波，然后他们这些收购都是比较成功，不是说只是给钱，只是用一个官方的名义来进行的，而是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人，而这个商人也有一定的财技，也有一定的那个威望来收购。然后当这个香港的媒体处于那个经济上觉得经营非常困难的时候，有这些第三者出那个资金出来的话，不少那个媒体原有的老板他们就会这样想，我要对那个股东交代，对我们这个掌盘生意交代，如果说这个这么好的价钱，这么好的买家，我不在这个时期把那个媒体脱手的话呢，未来这个媒体可能呢会亏损得更加厉害。所以这个这么多吸引的条件提出底下呢，不少那个香港媒体是无法抗拒的。我们看见内地这个大外宣这个走出去这个策略啊，以前就是可能在外国还有在这个台湾方面实施的比较多，而近几年呢在香港实施成功的案例也不少。除了这些主要的媒体之外，我们也看见香港很多这个微信的电视台，有很多很多主要都是那个大陆背景入股的，还有这个有一些有军方背景的，他们占整个那个版图的板块里面占了一个算是最大的比重。为什么这些资金这么有部署，这么这几年就习近平上台之后来而做的那么成功，场建这个山头场建的这么厉害呢？我们香港人不少报那个疑虑还是比较重的。
是，那么吕先生刚刚给我们做了很详尽的说明，从整个这个商业的角度考量来谈呢，当然很多香港的媒体现在面临经济的困境，所以面对这种收购的压力难以抵挡。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当然也认为说这个政治的这个影响力一定是存在的。赵先生，我知道您跟吕先生实际上两位都是曾经在中国进行很多年采访工作的新闻记者，您认为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政治环境到底现在对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或香港各个层面的自由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香港方面能够如何来反制呢？
香港方面如何来反制，一会儿我们再说。就是大陆现在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影响，刚才那个李先生说从习上台以后，其实不止习上台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过这样的案例。你比方说这个凤凰电视，在此是李嘉诚的儿子他收购了，李泽钜收购了，他收购了这个一个电视台，花了两三个亿，完了用再添加五六个亿十个亿左右打造一个凤凰。那么他卖给这个刘长乐的时候，刘长乐肯定有官方背景了嘛，就卖给他30亿到40亿。那这个价钱一下子他做了这个资本运营资本运作以后，在媒体上他一下就获利20-30个亿。那刘长乐拿过来这个东西就马上就变成不是一个这个纯新闻的东西，变成一个政治宣传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在香港这个凤凰台是叫做中央二台，这是一个，这是资金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政治上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在香港有中联办，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前年有一个新的媒体，这个叫亚洲财经，他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和社长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叫郭鑫，一个叫这个季硕明。那么他在第一期出杂志的时候登了谁家的新闻呢？就是李鹏家的新闻，李小林在香港胡作非为，动用这个三峡的这个上市公司的钱来这个给自己的情人李亮办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叫这个
离岸公司，
离岸公司，那一下就注资金就给了20亿，那完全是国家的钱，而且三峡的钱是全国人民集资搞起来的，那个当然也有国家财政拨款了。那么李小林只要他自己高兴，跟李鹏一撒娇，那财政部就连管都不管，这个包括证监会连管不管，那香港的廉政公署连管也不敢管。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新闻一登出来以后，中联办张晓明马上让这个中联办的这个宣传部和保卫部就去找这个郭鑫谈话。你这么干，你还是大陆来的，我们就要怎么着你。完了就告诉这个投资方撤资，因为这个投资方是广东的一个老板，马上就找郭鑫，你那个打官司，你那个没有按我的意思办这个杂志。这一切就是中联办在香港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一部分都是要控制新闻，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知道那个香港刚才说到这个《明报》的张晓明，在这个有一个4家上市公司被这个胡锦涛的儿子和这个王兆国的儿子盯上以后，那么呢就在里头掏钱，总共掏走了280个亿。这个案子我从头到尾调查过，张晓明的那个助手就是刘静图派他的记者叫陈阳去调查这件事儿，那么北京市公安局呢从中参与，包括到这个香港去，要把人就像弄那个林荣基一样。但是那个傅振华当时呢还多少有点法治观念，通过了香港警方，香港警方也认为这件事儿与香港的法律没有冲突，就是这个人没有犯法，所以没有交给傅振华，就这么一个过程。明报是先是站在这个受害人王晶的立场上，但是中联办一介入，公安部一介入，尤其是令昨天判刑的那个令计划一介入，只是傅振华你必须到中联办怎么把这个事儿怎么办。回过头来明报马上就开始打这个王晶了，就是香港警方认为王晶没有犯法，但是呢马上就打王晶。我就说，我说你这原来叫明报，你先变成暗报了。而且呢那个中联办给钱啊，中联办给钱做广告，就是王兆国的儿子和胡锦涛的儿子通过中联办完了给明报广告费，反过来就打王晶。你这么明报变暗报了吗？就他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对新闻的控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我们很乐观地看最近香港有一个新的数据出来，就是说大家现在看新闻不是通过香港媒体的报纸了，媒体报纸只能看一家苹果日报，更多的都是通过这个网络，一个是 Facebook， 一个是谷歌。那么超过50%以上的这个大家所要获得新闻渠道的信息都从这儿来，这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个
是一个新的发展。
是，对，新的。
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视机旁的电视和电视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有什么样的看法？特别是香港记协所公布的这份报告指出，有30%的香港传媒是由陆资和中国政府所控制，还有80%的传媒高层可以说是被北京所收买，您的看法和想法，我们欢迎您利用免费电话热线400-120-0551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或者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的讨论栏目提出您的问题，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通几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观众朋友。第一位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想这样的，因为中共的对媒体的控制，我想可不可以这样，就比如说赵岩先生的这个媒体被收购了，然后那个这个媒体的主要精神支柱是这个采编播这个团队，那个比如说赵岩这个原先这个 A 的媒体被收购了，那么赵岩可不可以再重新立一个 B 的媒体，
嗯哼，
然后那个重新去宣传赵岩的这个他的这个理念呢？
嗯，
因为在香港毕竟是这个有这个媒体自由的嘛，
是
它不像在中国那个各种媒体的建立都得有那个中共审核，然后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多少少可以那个对抗到这个中共的新闻这个管控。
好的，我们谢谢您，山东邹先生所提出的问题，稍后我们请赵先生来进行答复。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谢谢主持人。如果说这一次这个香港铜锣湾这个事件，如 如那个林基先生所说，就是中央公照组来采取的一个行动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又是那个习近平下了一步很臭很臭的臭棋。为什么？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国际港，它这个事件是引起了整个华人社会的震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震动，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啊，人们都在看着这个事情，这是中国的国家暴力向外输出国家暴力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啊，别看它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他们自己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后续的那些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好的，
谢谢我的
好的，谢谢您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是来自河北的水先生。水先生您好，请说。水先生在线上吗？您好，请说。
听见了吗？
听见了，请说。
啊，是河北的。
是的，请说。
就是我是说一下啊，除了就是香港，除了凤凰卫视，是也是有大陆背景之外，其实在香港好几个电视台都有大陆的背景，其中就目前就是运作着的有那个亚太第一卫视，亚太第一卫视就是报的那个新闻呐、什么内容啊，都跟大陆都差不多。先前还有个亚洲联合卫视，但是那亚洲联合卫视吧，后来给黑屏了，就收不着那个频道了，那个还估计是倒闭了，肯定大陆方面不支持了。现在有个亚太第一卫视，还有一个是香港卫视。其实香港卫视，跟大陆电台也是一样，没什么区别。收的那台看都不太看的。还有一个是专门讲那个健康啊，健康讲座的，就是专门讨论健康问题的台，叫健康卫视。一看也是跟大陆台一样，都是打着香港的那种旗号的名称。还有先前嘛，早先说吧，有个在澳门注册的那个叫中华卫视，那个老板叫那个黄阿元，平时表现挺爱国的，成天在电视上宣传自己，后来也就是播了两年也没了，后来也看不着了，也倒闭了。也想运作不起来，就是这种情况。还有目前是大陆方面吧，还那个收买好多那个外国的卫星直播商，其中特别有名的一个是那个地市那个TV 地市卫星电视，后来是去年是应该是被大陆方面给收购了，后来收购之后吧，就开始下稿复稿了，最后搞的是公司里资金链都断了。现在他们旗下好多频道吧，尤其是那个福斯国际电视网那个频道，都黑屏了好长时间，都看不成了都。
是，谢谢您。
其他的还能正常收看。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水先生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情况啊。那么我们想就刚刚几个观众朋友的来电，我想先请赵岩先生答复刚刚山东邹先生请教的。如果被收购，有没有可能重新立一个新闻媒体来避开这个相关的一些政治影响？
这个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个好的媒体，传统媒体，你需要时间的这个打造，不是说你今天把它放弃，明天你再做一个，你这个团队跟你出来就可能马上出一个更好的东西，这个需要时间过程。
那么吕炳权吕老师，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和想法啊。那么刚刚这个河北的水先生特别提到了现在在香港媒体的一些近况，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到底现在在香港相对独立的媒体到底还有多少呢？
香港如果说相对独立的媒体，可以说剩下没多少了，只有可能只有几家。然后呢，大部分那个媒体啊，都是受到政治还有那个经济的那个左右。比方说，它的资金是从大陆方面来的，然后它的政治，比方说它这个人事的任命啊，也有很多传闻说某某那个报纸的那个总编的那个任命都是由那个中联办来安排的这些。然后有不少这个报纸他们也经常跟那个中联办走得很近，然后换取一些那个采访机会啊等等。如果你不走这个路的话呢，你会给这个广告商去封杀。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在那个一个给封杀的媒体做，早上呢原本还有八版那个广告，然后呢有关方面一打个电话，他下午呢就八版广告变成四版，然后呢四版再变成两版，这样给人凑广告，是背后有那个系统去搞的。所以呢现在在香港来讲，独立的媒体真的不剩多少。
对，那么在这个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的这个政务司长啊，林郑月娥，实际上他在上个周末还特别提到，他自己本人没有听到有关于新闻自由变差的实际的案例，这也让很多的港人对于港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来改善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大打了折扣。那么就在上个星期刚刚举行的七一大游行的时候，很多的媒体也报道了这个香港有一个11岁的小学生啊，他是大骂特首梁振英还有他的政府把香港搞得很乱，而且他还说这个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来解决，不应该用警察来解决。这个视频啊，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这个爆红。我们下面来听听这个小学生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咁睇咧，梁振英咧一个人咧，呢个系点咧？搞成个香港立立乱，一上台仲衰过曾荫权，因为贪污啊嘛，都冇其他嘢啦，施政冇咩问题。但系梁振英咧，佢呢啲咧，佢啲占领运动咁样，我系支持嘅。政治问题咧，政治解决，而唔系揾啲警察解决噶嘛。
好的，那我们在继续讨论之前呢，我们也想来看一看，在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现在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在提问。这是一位来自刘万芳这位先生啊，或者是女士，他提出的是，他想了解，在没有防火墙的香港，有多少的香港民众会从中国大陆的媒体来获取资讯，又有多少人是从海外媒体来获得资讯的，多少人会听信香港本土的媒体来了解相关情况。我想我请吕先生短短30秒时间，是不是能给我们做一个答复？到底香港民众最依靠的是来自何方的媒体呢？
香港观众还是依靠那个网上的媒体比较多，都是香港本土的。对于大陆的媒体，或是用大陆的名义，在香港包装成为香港的媒体的电视台呢，有一些这样的来到是零售市，而香港人是不相信的。然后我们也很多人看那个英语的媒体的报道，国际的报道，因为在那个方面我们可以中西两边的那个消息都能够融会贯通。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电话线上也有几位在等候的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四川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哎，您好，各位嘉宾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想说一个最近与自由有关的事儿，它影响了几十万中国人的生计，就是广电总局5月24号发布了一个通知，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然后一个多月以后啊，苹果公司在它的开发者后台首页上发布了一个消息，原文如下：是中国地区游戏开发人员根据5月24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的公告，移动游戏需要通过国家新闻广播出版管理局审批才能发布，有些规定的条文的详情呢，必须参考某个网址，在那个某个地方填上你的那个游戏的批准号和批准日期。这个通知的大意就是，所有的手机游戏，无论是安卓手机还是苹果手机，都必须有广电总局的审核许可。
嗯哼，好的，我们谢谢邓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继续啊，抓紧时间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广东的刘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对，主持人你好，我的看法是，香港的传媒大部分啊已经被中共收买，已经达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只求求香港的青年再一次举起黄伞占领中环。我想，再一次占领中环的时候，可能习近平手下的高级军官将领可能要发动政变，对习近平是一个危害性打击。对中国的民主可能会带来一点希望。谢谢主持人。
好的，我们谢谢您，广东的刘先生。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1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在现场的赵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很多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个香港的新闻自由非常的悲观，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昨天中国的官方又报道了中共中央统战局新组建了第8局，新的统战对象是新媒体人，所以呢，在这样强力锁定媒体人的情况之下，香港要来反制，要来获得更多的新闻自由，是不是非常的困难呢？
几乎没有可能，就传统媒体。那么现代媒体它可能是控制不住的，这是一个。二一个，刚才我回答一下那个郑林月娥那句话，他说没有看到这个新闻自由那个得到破坏，他根本不知道，他就是在这个瞪着眼说胡话。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阳光卫视，大家都知道那个老板叫陈平，香港这个有关部门不给他 报道新闻权利，他只是做了一个文化台。后来他做了一个阳光务实，就因为阳光务实揭露了梁振英是怎样得到这个特首的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底牌抽出来了，用了15个页码做了这个，马上阳光务实就被这个打压掉。那个陈平呢，在香港被暴打一次，包括了李志英也被暴打过，还有那个刘静图，这不都是这个恶化的这个铁证吗？那么现在陈平在干嘛？在纽约开了两家饺子馆，他阳光卫视现在几乎就办不下去了，阳光务实那个杂志也不存在了，这就是香港的现状。
嗯、是，那么吕秉权吕先生，您的看法？30秒时间，刚刚特别还有观众提到，或许香港的年轻一代应该再次发起战中运动，来争取更多的自由。您的看法？
我听到一些北京的人士说，香港那个事情啊，虽然是很难搞，但是你顶多搞出个什么？顶多就是搞出个战中，然后战中之后，我们用不留学的方法就把你搞定，你最后呢是什么也没有。我的立场又不是，最后很多年轻人发觉这个是争取是零争取成功，所以就挺灰心。对于这个在战中，我相信，那个效应啊，除非发生一件很大的事，否则可能也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啊。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有关于香港新闻自由、一国两业的相关讨论，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吕秉权先生，还有赵岩先生。